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约书亚记的真理。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第四集的内容。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进度是约书亚记第二章。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三个难题。我们先来处理头两个难题，第三个难题留到最后我们再来说明。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喇合掩护那两位以色列的探子，不把他们交给耶利哥王派来的人。后来以色列人攻入耶利哥城，消灭了所有的耶利哥人，所以喇合所帮助的是敌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喇合所做的是吃里扒外，是叛国贼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对吗？的确，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无限的上纲，我们就觉得喇合的行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让民族主义成我们最高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喇合的行为就是大逆不道。不过在圣经诗篇16篇这样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要加增。的确没有错，民族主义有它的价值，因为血浓于水，亲疏有别。但是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放在上帝的前面，把地上的国度放在上帝的国度前面，我们就会走上偏差的道路，我们会为我们自己跟为别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因为地上的政权跟国家并不是永远长存的，它是会改变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我们不要面对跟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就好像把他当作仇敌一样，我们要试着去接纳跟我们政治理念不同的人。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来彼此的对待。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看喇合掩护那两个以色列探子的行为。在这里我们要先解释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灭尽一切的迦南人，当然这里也包括一切耶利哥城的人呢？为什么？那不是太残忍了吗？我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现代对人类社会威胁最大的疾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是癌症，因为已经有很多年癌症死亡的人数一直排在第一位。面对癌症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呢？当然就是尽可能的消灭我们身上的癌细胞，不管是透过手术切除那些肿瘤，或者是透过化学治疗，或者是放射线的治疗，一切的最高的原则就是要消灭这些癌细胞。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这些癌细胞也是我们人身上细胞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会不会有人觉得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杀死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呢？所以当我们在治疗癌症的时候，我们就要杀死身上直径一公分以上的癌细胞。那些在直径一公分以下的癌细胞呢，我们先不要去管它们，我们看看它们有一天会不会改变，会悔改成为好的细胞呢？我相信不会有人这样去想，也不会有人这样去做。所以上帝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灭尽当地所有的民族呢？因为除恶务尽，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在那个时代迦南的社会风俗习惯跟宗教都是败坏到极点。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认为要把婴孩用火焚烧来献给神明是一种最高的属灵的表现。这些神明的庙宇当中也养了很多的庙妓来供男人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有许多的女孩必须在庙里面献上他们的童贞为神明来服务。因为迦南人所敬拜的是生殖之神，所以在他们宗教礼仪当中，这些庙妓要公然跟男人进行性行为，好获得神明力量的祝福跟加持。在创世纪第15章13到15节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因，就是上帝为什么吩咐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要灭尽当地的迦南人。 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若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我们在讲约书亚记导论的时候，曾经解释过这段经文，为什么上帝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产业，但是却在雅各那个时代把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去聚居四百年，然后要受很多的痛苦，被奴役，然后在四百年之后才把他们带回来呢？这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当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当地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到约书亚这个时代呢，当地亚摩利人的罪孽已经满盈了，罪大恶极，罪无可换，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要灭尽当地一切的迦南人。所以上帝这位全人类的大医生，为了更多人类的好处着想，他动手术切除那会破坏影响他人的文化肿瘤，岂不合乎公义吗？因为医生成功的切除癌细胞，让病人的生命可以延长，这岂不是慈爱的表现吗？而上帝吩咐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要灭尽迦南人，就好像医生要消灭一切我们身上的癌细胞一样。喇合的行为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些德国人他们面对希特勒侵略世界的行动，他们选择跟盟军合作，他们设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来早一点终止这个战争。他们这些努力在希特勒跟他的国社党的眼中当然是属于叛国贼的行为，但是从避免更多人在战争当中无辜死亡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这段经文所要面对第二个难题是，喇合是用说谎的方式来保护那以色列的两个探子，所以如果我们为了一个好的动机跟目的，那么说谎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咯。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基本上圣经所记载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过真实的事情，但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不代表这些事情一定都是上帝所同意的、上帝所肯定的。例如亚伯拉罕他为了没有办法生育，听从撒拉的这样一个建议，娶了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上帝所刚开始所引导的。大卫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他做王非常享受非常舒服的时候，他因为贪恋拔示巴，与拔示巴发生了淫乱的关系，后来为了掩饰他自己的罪行，又把乌利亚谋杀了。圣经记载这样的行为也不是叫我们去效法的，也不是叫我们肯定这样的行为。圣经把这些重要的这些人物记载下来，他们的行为不管好的坏的都记载下来，为的是要让我们看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圣经对喇合说谎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本身没有任何的评论，圣经对喇合的行为的评论集中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一节，他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另外在新约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五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圣经称赞喇合的焦点是什么呢？圣经称赞喇合的焦点是他的信心，跟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所采取的行动。基本上不论旧约圣经或新约圣经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说谎的行为是不对的。喇合在这个时候对上帝只有很简单很粗浅的认识，他对上帝真理的原则也不清楚，所以他就只能用一般文化习惯当中最简单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说谎来做他所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喇合在这边呢是不知者无罪。我们可以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三十节的原则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边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喇合说谎的行为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大能对上帝的保护跟信心认识的太少，所以说上帝没有因此责备他。但是对我们这些已经明白圣经真理的人，我们不能引用喇合的例子为我们说谎的行为来自我辩护。圣经当中称许的是喇合的信心，到底喇合的信心有哪些特色呢？我们要从喇合的行动跟喇合对探子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蒙悦纳的信心有这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蒙悦纳的信心是超越眼见的信心。我们请看第二章的九到十一节，喇合这样对那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因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喇合一开始就说什么呢？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请问这个时候约书亚跟以色列的军队在哪里？这个时候约书亚跟以色列的军队还在约旦河东，他们还没有渡过宽阔的约旦河，他们还没有开始征战。可是这个时候喇合就已经相信上帝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超越眼见的信心。如果我们眼睛已经看到实际的结果，那就不叫信心，那叫什么呢？那叫做事实。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已经发生了，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信心。还没有发生却相信一定会发生，这才叫做信心。看见了才相信就算不得信心。喇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相信上帝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呢？是因为上帝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作为。在这里喇合对那两个探子提到两个历史事件。第一个历史事件是在40年前上帝使红海的水分开，让埃及的追兵没有办法追上以色列人，而且呢死在红海的当中。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红海的，这是40年前所发生的历史事实。第二个历史事实是在不久之前发生的，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打败了亚摩利王噩跟西宏，而且呢得到他们地为产业。所以呢喇合根据这两个历史事件，他相信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必定会成就。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我们仍旧蛮有信心相信上帝会成就这样一件事情，并不是没有凭据的。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呢？我们信心的根基在上帝过去历史中所施行大能作为的身上。至少我们从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来用神迹奇事帮助这个民族经验上帝要赐给他们一切的祝福。然后在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也经验到许许多多上帝施恩给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知道上帝 关于对我们未来的应许也不会落空，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不会改变的上帝，他会继续帮助保护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上面，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我们却知道必定要成就。蒙上帝悦纳第二方面信心的特质是有行为的信心。喇合第二个特点呢，是他的信心是看得见的。他的信心怎么看得见呢？他的信心是透过他的行为可以彰显出来。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这两个探子他们要进到喇合的家里面呢？其实这跟喇合的职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喇合的职业是什么？喇合的职业是个妓女。那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一定不会希望别人知道他们来到耶利哥城是为了侦察敌情，但是他们两个人很明显是从外地来的陌生人，所以当别人问他们你们来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回答呢？当两个男人进到妓女户的时候，你想他需要做什么回答吗？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回答，他们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以呢，这两个探子进入到喇合的家呢，是一个很好的掩护。约书亚为了侦察敌情派出探子，同样的呢，耶利哥城的王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有很多的眼线来监察敌情。从喇合的话当中，我们知道耶利哥城人已经知道以色列人的企图，他们知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要攻打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马上就有人通风报信说那两个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到耶利哥城，然后呢曾经进到喇合的家里面，所以耶利哥王马上派人到喇合家要逮捕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喇合面对一个抉择，就是他要不要把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交给耶利哥王，交给那些要来逮捕他们的人。如果喇合把他们交出来，那个就是大功一件。但是即使这两个探子被逮捕了，他们被处死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照样会过约旦河，照样会消灭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呢，喇合跟他的家人还是一样会灭亡。喇合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呢隐藏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不让耶利哥王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要冒一个危险，因为他窝藏的是敌人，如果他的行动被识破，喇合就会被叛国罪的罪名，他自己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甚至呢他也可能连累到他的家人一起受到伤害。所以喇合的行动面对一个这个极大的这个一个挣扎，最后喇合选择的行动是什么呢？他选择掩护那两个探子，他的行为呢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喇合的行动当中看到他对以色列这个上帝的信心，他相信以色列人所信靠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的信心一定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透过行为来表达出来，特别是付代价的行为表达出来。所以真实的信心会透过行为彰显出来。蒙上帝悦纳信心的第三个特质是靠恩典得救的信心。喇合的信心不单相信他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可以得到拯救，他的家人呢也可以得到拯救。喇合在窝藏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不单是喇合自己，连喇合的父母、他的兄弟姊妹还有他的家人呢，他都希望这个以色列人可以让他们可以存活。这两个探子呢同意了喇合的请求，但是他们有个相对的条件，就是呢喇合要把他的家人呢集中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屋子里面去，而且这个屋子呢要挂一条红色的丝绳。为什么这两个探子要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耶利哥城的人这么多，假如说喇合的家人是分散在各处，在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分得出来哪些人是喇合的家人哪些不是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喇合的家人呢都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个很明显的记号， 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护这个家庭当中的人，然后呢照着上帝的吩咐灭尽其他一切耶利哥城的人。我们看见喇合不单盼望他自己可以得救，他也希望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姊妹、他兄弟姊妹的家人也可以得救。后来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当耶利哥城被毁灭之前呢，喇合跟他的父家所有的人呢都先被带出城去，他们的全家都得救了。喇合全家之所以可以在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对这个得救，是因为喇合对上帝的信心。当然除了喇合自己的信心之外，他的家人也愿意相信喇合的话，也是非常关键的。他们要一起躲在挂有红色绳的屋子里面，如果喇合的家人对喇合所说的话嗤之以鼻，就如同当年天使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告诉罗德呢，他要毁灭那两个城，然后要罗德去告诉他的家人的时候，罗德去告诉他自己的女婿，他的女婿呢却把罗德的话当作什么，当作戏言，当作笑话，他们并不相信。所以罗德的女婿呢不相信，他们就跟索多玛、俄摩拉一同灭亡。喇合的家人他们相信喇合所说的话，就好像使徒行传第16章第13节的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要积极的呢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家人都来信靠上帝，这样当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也都能够得到拯救。探子告诉喇合呢，他的家人都要躲在挂有红色丝绳的屋子里面，就能够平安无事。不知道探子这样的吩咐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呢？是的，这可能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经验。当上帝在埃及地要实行第十灾的时候，他要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跟所有头生牲畜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躲过第十灾，就是他们要躲在门楣有涂羔羊血的房子里面。当他们躲在门楣有羔羊血的房子里面，灭命的天使经过就会越过这些房子，他们就会得着拯救。所以挂红色的线绳跟门楣上涂羔羊的血一样，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跟他的脚所流的鲜血往下滴，就好像红色的线绳一样。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性命得以拯救跟更新，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最后我们要问这章圣经的第三个难题，上帝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妓女来拯救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吗？妓女不是道德水准很低落的人吗？而且还有另外一件更令我们吃惊的事情，喇合后来嫁给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沙门，而沙门呢是大卫王的祖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家谱当中特别提到沙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这样的记载要启示我们什么真理呢？这表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真理，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跟过犯。不管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如何的软弱，如何的败坏，如何的不堪，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洗净。而且上帝是既往不咎的上帝，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可以跟我们过去犯罪的生活一刀两断，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在上帝荣耀的国度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同喇合在弥赛亚谱系当中成为一员一样。你说这是真的吗？是的，这是真实的。我们从喇合的身上看见这是千真万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要在你在我的身上成就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 愿上帝把他放在喇合里面的信心也赏赐给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你会审判一切的罪恶，把罪恶从我们中间除掉。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也是满有慈爱怜悯恩慈的上帝，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你公义的审判，所以你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就是透过你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求主不单把得救的信心赏赐给我，也赏赐给我的家人朋友同胞，好叫我们不单因信主耶稣可以得救，也能够因信主耶稣天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